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几年没见啊，三年没见啊，差别好大。我们老朋友了啊，二十多年了，看到你们啊不断的往前走，哇，时间过很快。我上次来疫情前我才五字头，短短三年我都升到六字头，受不了。哎呀，岁月不饶人。我最高兴这几年人家看到我说，哎呀，林牧师你还在。这不是一个不好的话，很好的话。如果没有上帝保守，这三年不知道怎么过。好多人不在，我们还能够见面，这都神很大的恩典啊。感谢主。我刚才我已经遇见主，我被圣灵充满也被感动，好厉害。我这首歌交给你们以后我都没再唱过。哇，今天你们拿我教我的歌来感动我。我大哭在那里，因为我三年前我教你们唱，后来都没唱了，这下变你们唱给我听。哈利路亚，很奇妙啊，身体彼此扶持。哎，在我讲道前啊，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，让我温习一下，刚才我都没机会唱就哭得不得了啊，所以我也得唱一唱。哎，反正主日啊，搞到半夜我都没关系的。哈利路亚，只要有主在这里。我也三年没什么实体聚会，这我第二趟啊，我都到一些老朋友的地方，刚刚去法国巴黎一趟啊，我都是要等到这个叫什么，没有隔离，没有什么验这个验那个的啊，全部拿掉了我才来。哈利路亚，阿们啊。你是如此爱我，啊，你们要起来唱。
你是如此爱我，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。你是如此爱我，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。你是如此爱我，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。你是如此爱我，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。因为你先爱我，你爱像赤色爱索啊，我别无所求，因为拥有你的爱，这一生我已足够。
他爱你，他是如此爱我。
你是如此爱我，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。你是如此爱我，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。你是如此爱我，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。你是如此爱我，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。我爱你，因为你先爱我。你的 的爱像此生哀愁啊，我别无所求，因为拥有你的爱，这一生我已足够啊，别无所求，因为拥有你的爱，这一生我已足够。
阿门。够不够啊？耶稣爱你，这一切的，好，到此就可以了。谢谢。跟你旁边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啊，难得实体聚会，你不要隔着电脑，不要隔着手机啊。现在还敢碰一碰，以前还碰不了啊。哎呀，我都得释放，得自由。我最受不了戴口罩啊，你们还有人戴啊，没关系，我不反对啊，不反对疫苗，不反对口罩。但有耶稣更好，哈利路亚。好，今天我分享一个题目，也是你们教会给我的。这题目很简单，等一下聚会结束，我在门口考试。我不问你我讲什么，我就问你我讲到的题目是什么。这你都记不得，那我白来了，哈利路亚。啊，你可以很好记，也分三个。第一个，靠着圣灵。跟旁边说，靠着圣灵。第二个，把握时机。第三个，传福音。所以我的题目是什么？很简单，靠着圣灵，把握时机，干嘛？传福音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传福音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每一个基督徒啊，不是只有传道人，都要怎么样？传福音。我们是一个欠债的人，欠福音的债。若不有人传福音给我，今天不知道在哪里，可能死在啊这个青少年的斗殴里，可能关在监狱一辈子出不来，可能车祸早就撞死了，更不要说今天做牧师了。是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我，在我这个浪子回家，我欠这个债，所以后来跑到台湾监狱，对很多青少年传福音。为什么？我欠太多债，若不是耶稣福音传给我，我也在里面，搞不好已经死了。所以啊，我们都是欠债的人，那你欠债就要还，那我们怎么还呢？就是向世上人传福音。人家怎么救我，我怎么样去救那些世上的人。保罗说的很清楚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，保罗这样说，我传福音是呢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因为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怎么样，有祸了。所以我若甘心做这个事情啊，我就有赏赐，但若不甘心啊，这责任却已经怎么样，交托付给我。所以你甘心也好，不甘心也好，你都要传福音，但你甘心最好，会得什么赏赐，要不然你有祸。这责任主没有交代你什么，最大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。阿们。可今天我讲到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肉体，我不是没有传，我后来在传统教会啊，我浪子回家了，我也是热心服侍主的弟兄，我也在 传福音班里面，我啊做个帮手，做同工，我也传福音，我传了不知道几年，差不多将近十年，没带一个人信主。啊，哎，我口才很好，又有知识，哦，我知识分子，是学校拿第一名的，又会演讲，从小演讲的，我怎么传了半天没一个人信啊？啊，我的果效是什么 ？Zero， 零蛋，丢脸丢死了。就像我以前参加什么培灵会，培到最后培出来，结果拿什么成绩啊？培灵培个零。 五分钟热度就没有了。为什么我传福音啊？我那时候福音四定律我都滚滚会背了啊，我都照着来，该怎么样说怎么说。可我从来没有太多见证。我讲了一篇大道理以后，问人家信不信？不信。啊，我也想办法请人家啊吃顿饭，再用车去载他到教会，嘴巴擦一擦，谢谢了，都不信。你这样搞久了以后，请问你还想不想传？还想不想传？到处碰钉子，然后呢，没有一个人要跟你信主，连你家人都不跟你信。后来我检讨检讨，为什么没有人要信？因为我自己也不信。我传的东西在我身上不管用，我照样活在罪恶里面，我照样捆绑，难怪没有人要信。哈利路亚啊！你为什么产品代言人家看到在你身上有果效啊？人家说哎呀牧师啊，你怎么那么喜乐？我告诉你，我抹这个哈利路亚面霜，是不是人家看到你有喜乐，人家才信服你这个东西啊？你做个代言人你都要死不活的，哈利路亚，人家说算了拜拜。所以啊，我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，我也那时候也算年轻，三十不到，可这个年轻人才十几快二十岁，在我们那里一个公立学校站在校门口传福音，拿着圣经。哇，我不得不服，我从小信主啊，我又这么会讲，可叫我站上去我不敢。他哪来这样胆子？他也刚信主没几年，他怎么有这么大的火热，这么大的胆子啊？就算学校开除他，他照样站在上面传福音啊。后来发现他跟我就有一样不同。我后来打听为什么这年轻人与众不同，因为他刚被圣灵充满啊。我以前是很保守，我反对什么圣灵不圣灵的，不知道啥灵啊，搞不清楚，小心点啊，对对。可是呢，这果子让我佩服啊，因为我传福音，可是我没有他那个那一团火啊，他敢这样大胆的传福音，我还第一次见到。差别不是没有培训，我也培训过，不是没有经验，我也传了多少人，可是为什么他一传就有果效？哎，我差别，我以前不信服什么圣灵充满啊，又哭又笑又说方言的，像个疯子一样。可是我看还蛮管用的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人家管用啊，有实际结果啊，哪像我搞了半天还是个鸭蛋，还是个灵啊。所以后来我发现，传福音啊，需要什么？要需要圣灵的能力，阿门。我举个例子，哇，我在台湾当过兵的啊，很多中国都没当过兵。我台湾当了两年陆战队的啊，原谅我最矮个，近视1000多度，居然跑到陆战队去，哈利路亚，要我的命，哈利路亚啊！可我在军队，我学一件事情，我不管啊，我那时候我是一个少尉军官啊，我有一个把武器，小手枪，好在我是手枪。为什么？我带那些兵都大个，有的原住民180公分的，扛着迫击炮，扛着机关枪，叫我去扛，我都被压在下面。好在我官比他大，我就一把小手枪。可不管你武器啊，是大的武器也好啊，机关枪扫射啊，啊，这个迫击炮也好啊，啊，步枪也好，或者我一把小手枪也好，打仗需不需要兵器啊？需不需要？需要。你现在去看啊，这个乌克兰跟苏俄打仗啊，武器重要的很啊。可是最重要的还不是武器哦，最重要里面要有什么东西啊？火药啊，而且不是空包弹啊，我也打过空包弹，有没有用啊？打不死人的，嘣一声跟放炮一样，哈利路亚。必须要什么？真枪实弹，里面要火药，能够把这个子弹打出去。我后来就发现圣灵能力就火药啊！你受各种装备，你用手枪也好，用机关枪也好，你没有弹药在里面管不管用啊？所以为什么很多传统教会传了半天都没有结果，没人死，没人投降，因为你那全空包弹。 没有圣灵能力就没火药。阿们。啊，这话不是我讲的。耶稣当初差遣门徒出去，都不但给他们有装备啊，耶稣讲道讲40天，跟他们在一起3年半。可是最重要的，耶稣最后啊，还要跟他们交代一件事情。路加福音24章啊，耶稣跟他们讲啊，47节到49节。路加福音24章47节49节，讲到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奉我的名去怎么样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。”原谅我讲啊，传福音是传什么？悔改赦罪的道。今天有人传福音都传错啊，信耶稣啊啊，什么都啊成功啊，什么都啊顺利啊，才怪！哈利路亚。有时候信耶稣还不一定都顺利，反而苦难更多。哈利路亚。你如果真信了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世上都有苦难之神救我们脱离一切，所以不是像去拜拜一样啊，求平安求富足。我们不是传这种福音，传什么赦罪悔改的福音。可问题是我们怕得罪人，有的时候到我们嘴里传福音就改了啊，不传这个赦罪悔改的道。好不好传赦罪悔改的道？哎，你有罪，你才有罪。好嘞，对阿们。你这样传，人家第一个就把你打回票，是吧？你没事跟人讲你是个罪人，我看人家理不理你。所以啊，这个你没有点胆子，你没有点火药啊，你说服不了人的啊。我以前哎，拜托你认个罪好不好？他东找西找，我就不觉得我有罪啊。所以可是我自从有火药以后，你们可能在网上看过，在山西一场聚会，我不但会场1000人，我在外面农地里面放2个500瓦的大喇叭，我叫罪人悔改的时候，那场面惊天动地。我都给我出来，跪在耶稣面前，1000人冲出来，那场面全部冲到讲台前面，跪在地上又哭又叫的，有的拉着我裤管。更令稀奇的，那不是场内很多三字的信徒根本从来没有悔改过的，在外面2个大喇叭，在田里面收割的，拿了镰刀的，听到我叫他们悔改，他根本不是来参加聚会，他是来做农活的，他听到都吓得把镰刀丢下来冲进来悔改。请问那火药厉不厉害？呜、哦，我才发现，哇，这个火药厉害，是差别很大的。阿们。所以啊，耶稣交代一句，他说你们奉我的名啊，要传这个赦罪悔改的道，但是我要先做一件事，我把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。父应许什么？就是那真理的圣灵。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领受哪里来的能力？上头来的能力。阿们。就是能力不从我们自己来，必须从天上耶稣复活了以后再降下来，圣灵带着能力降临啊！五旬节以后他们到处传福音啊！彼得一开口3000人悔改，各样神迹奇事啊！这也发生在我身上，差别太大。我30岁被圣灵充满，后来我传福音那就不一样了，充满火药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啊，差别很大。我们很熟悉的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必得到什么能力？从哪里？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什么见证？耶稣复活的见证。阿们。他虽然死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活的，跟我们同在啊，跟当年一样，怎么样医病赶鬼，怎么样的传这个赦罪悔改的道。所以啊，很重要，我们要等候啊。这3年你们可能就不是很多机会了，我来了就把握机会，等候什么？上头来的能力，叫我们能够传福音啊。所以很重要，要啊，等到这个，然后你再出去。你要想我过去30年的啊，这个宣教的历史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我当年只是一个小弟兄，还没案例做牧师啊，我就被圣灵充满。第二年我到香港见包德林牧师，我说我要进中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啊， 换着一般人，我海外二十几个牧师都劝我，你先去念念神学念两年啊，你先去到哪个教会实习几年。没有，上帝叫我去我就去，我全身都火药，我怕谁啊，我就这样冲进去。哎，那时候的中国可不简单哦，那时候你带本圣经进去你就准备被抓。没想到我拖两个大行李箱进去，居然没人看见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就在那个海关，我拖两个进去，人家都上机器检查，我也傻乎乎第一次进去不知道要检查，我就给他拉过去。上帝蒙蔽了他的眼睛，看不到我啊，这简直不敢想象。人家听到我的见证不敢想象，你就这样两个人大皮箱拉进去。我说我也不知道，第一次去，后来我都不敢了。哎呀，那个有时候不知道反而胆子特别大。哈利路亚，阿们啊。所以当年轰动的不得了，我到一个地方传福音，我说把你们这些病人全部带来。哎，他们很听话的，我一说哇，来了上百个病号，那传福音就容易了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啊要等候上头来的能力。那我既然得了能力，牧师啊，这到底怎么用，对吧？有火药有兵器要怎么用啊？啊，所以我们在啊灵恩的教会还讲到有什么恩赐啊，圣灵的恩赐。所以我教你这武器怎么用，不是很充满说方言说了半天吵死人呢、啊、人家听不懂。不是哭啊笑在地上打滚，这都现象。重要是结果。结果你要会用这能力在你身上要释放出去。啊，那最容易的借着圣灵的恩赐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教导过圣灵有几种恩赐啊，啊，简单不止这九样，简单的有九种恩赐，分三大类。一个什么？像耶稣的口一样，言语性的恩赐，说方言，说预言，翻方言。还有呢，像眼睛一样，耶稣的眼睛一样看透一切，有知识的言语，智慧的言语啊，辨别诸灵的恩赐。啊，第三个什么？像耶稣的手一样啊，这是行动的恩赐啊，医病的恩赐，信心的恩赐，行异能的恩赐。可这些配搭起来就很厉害。当然有的时候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好几样啊，你都可以，你只要有圣灵这九样都可能出来。当然有的比较明显，像我的这行动神迹奇事啊，这个恩赐比较明显，可是不表示我没有别的恩赐啊。所以怎么用啊，我当初就不明白啊，圣灵充满好过瘾啊，好像到天上去了啊。有一次我在特会被圣灵充满，哎哟，在地如同在天，在床上啊还在醉在那里，突然我们这个青年团契打电话来找我去包水饺，去不去啊？去，我现在是属灵的，刚被圣灵充满，你们都不理解我，你们都整天包水饺，整天social，整天在那里啊玩游戏啊，你怎么跟我比啊？啊，我才变相三圣，刚刚下来啊，我才不会把我的油漏掉。等一下跟你们谈谈天啊，聊聊话啊，等一下恩膏都不见，所以我就在床，我就挂了电话不去。结果我就在床上翻来翻去，突然里面来一句话：有免费的水饺吃，为什么不去啊？我那时候单身汉，我还奇怪这声音哪里来，铁定撒旦魔鬼，退到我后面去，撒旦退去，不要来搅扰我啊！我刚被圣灵充满。可这后来我看不对，这声音哪里来，从里面来，那不可能，我刚被圣灵充满里面就魔鬼啊。哟，而且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啊？想想蛮有道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晚饭还没着落啊，有免费吃的水饺为什么不去啊？去，我就去了。我只去打算做一件事情，吃完了啊，不跟任何人说话，吃完了达成目的了我就回家啊，不跟他们在那里说三道四。所以我拿了一盘水饺找个位置坐下，正好对面一个大个，他也好像谁也不认识，也拿了一个水饺坐在我对面，两个人不认识又没话讲，我不理他，我就吃我的水饺。才吃一两颗水饺，里面来一句话，告诉他
干嘛？
他妈在天上为他祷告。哦，这话不能乱讲，谁知道他妈活没有啊？这家伙才二十来岁，我就说他妈在天上啊，我等下把我打死了。
哦，这绝对不行
啊！我吃我的水饺啊，我就把这个声音压下去。那是哪知道这可能我自己胡思乱想啊！啊，再吃，连来讲三次，也不跟我废话，告诉他他妈在天上。我后来受不了，因为我知道这什么感动。圣经上讲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！他不是感动一次，他不感动两次，搞了三次，我水饺都快吃不下去。最后我里面火烧到一个地步，我受不了，那话要蹦出来。我说：“哎！”他被我吓一跳。告诉你啊，上帝要我告诉你一句话就好：你妈正在天上为你祷告。哇！我好不容易蹦出去，这火药开了啊！管他有没有打中，至少我不在我这里烧了。哈利路亚！没想到他一个大哥当着我们几十个人啊哭了，所有人在看我，我没揍他，我这么矮个，他那么大个，我没有揍他，他自己不知道咋回事，哭成那样。哇！我才知道这个中奖啊，就一句话，没有啰嗦的。后来哭了五分钟以后，才跟我讲他是怎么回事啊。从小妈妈带他去信主，后来呢他妈过世了，他呢就离开教会，这教会受伤了，再也不去。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回到，还不在教会，第一次回到教会弟兄姊妹中间啊，这样来吃个便餐，没想到被我一枪就击中。一个浪子回家，我拿那枪我看，呜，冒烟嘞，厉不厉害？一句话就打中。我常常讲，你有圣灵能力啊。我举个比方，以前我传福音像开机关枪，乱扫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管他人在哪，所有人都躲起来，我还在射，啪啪啪啪啪，把子弹打完，没一个人死。那好像那个苏联现在乱炸、乱轰、乱炸，管他有人没人。可是呢？后来我有这个圣灵的恩赐啊，像刚才那个，哎呀，我什么？我是打那个瞄准枪啊，你知道那个有一种几百公尺以外用个瞄准器的那个，那瞄到一个打到一个，准的不得了。请问你爱用什么？哈利路亚，我这样可以打很多啊，我省得火药用啊，我用瞄准器打，我一次打一个，那多好啊！所以配合圣灵恩赐。是很好用的啊，各种恩赐都有，但我最常用的是什么，就医病赶鬼的恩赐啊。所以常常我传福音就很简单，你身上有没有病啊，哪里痛没有，哎，我给你祷告，信不信没关系啊，我奉耶稣名给你祷告，你好了就知道是耶稣医治你啊。或者你去找别的偶像啊，拜拜啊，去看看，不管用你来找我，越重的病越好，癌症最好。所以这个最管用的一招啊，是吧？还有一次我们那里啊，这个生命和灵粮堂这个青少年营会找我去讲道。我跟你讲，我对这些青少年，哎呀，真不知道怎么讲。那北美的青少年很难搞的，大部分都没信啊，多半都台湾来的。我讲第一堂道呢，就完了。彻底失败，我差点举白旗投降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讲到好像遇到铜墙铁壁，全给我弹回来，笑我的笑我，打瞌睡打瞌睡，吃东西吃东西。我说我还刚搞两天三天呢，我打包回家吧。讲完第一道了，我第一堂我累死了，瘫在那里。哎，圣灵提醒我，这些都哪里来的？台湾来了，十之八九家里都干什么？拜偶像啊！你都知道台湾尤其西南部啊，拜偶像很厉害的，所以他们一个人信主会影响一家的。所以为什么我遇到那么大拦阻？所以圣灵就告诉我啊， 这里面好多魔鬼的，不但他们身上魔鬼，还有哪里有魔鬼啊，家里偶像的魔鬼都在那里拦阻。所以我第二堂啊，我不讲道，我所有人啊，家里有拜偶像全部出来排队，然后闭上眼睛啊，我讲什么你不要管，你就给我闭上眼睛。所以你年轻人还算蛮听话的啊，就全部排好，我魔鬼撒旦给我听好，离开他们家，离开他们身上。哇，我连按手都没按，一个个嘣全部倒在地上大喊大叫。等鬼都赶出来了以后，我传福音那就容易了，大收割，全部都跟我信了。哦哟，所以有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也是很管用的。所以你发现这几样恩赐你配合在一起，你啊就啊很容易的啊传福音啊，因为啊这个能力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啊现在打仗不一样啊，你注意最近这个苏联跟乌克兰打仗，现在不是靠以前那个旧坦克，不是靠以前那个机关枪，现在都靠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增射飞弹呢、啊？啊，这一个人就把坦克车给解决了啊，还有导弹可以跑几千公里啊，还可以避开对方雷达贴着地面行啊，这苏联最新的导弹呢、啊，啊，厉害的不得了啊！更厉害，像无人机啊，还有什么卫星导航侦测，都知道你在哪，一打就中。所以现在都靠这个东西啊，所以我们有圣灵就是这样，有定位系统，知道仇敌在哪，一打一个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所以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传福音啊。我中国讲一句话，事半功倍，阿门，不是事倍功半啊。有时候在北美传福音真是不容易，传了半天没人信，就干脆投降了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等到人家问我是不是信耶稣，我都不好回答，自己站在哪一方都不知道。所以第一个靠着谁啊？靠着圣灵能力。其次传福音有一个重点，要把握什么时机。传是传，有的时候差别很大，你抓对的时机啊，你就正好啊，你就可以啊好好的收割。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怎么说啊？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什么定时。是传福音也有时间啊，撒种有时，拔出有时。撒种传福音，撒种有的时候不是马上收割的。时候到了啊，尤其现在是个大收割的时候，所以有撒种的时候，有收割的时候，差不多你就带人家决志信主了。还有什么拆毁建造的时候，他身上有很多仇敌的魔鬼的营垒，你要先拆除拦阻拿走了，你才能够在他里面重新建造。所以啊，要把握时机啊，尤其跟家人传福音时候很重要。我跟我老爸传了几十年没把我打死，我爸大我四十几岁，国民党军人，我敢跟他讲你是个罪人，我是不要命啊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啊，等了几十年呢、啊，传不了。可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我的什么时机到？为什么？我爸八十几岁啊，他两个大腿这个血管堵住了，走不了路。医生说要怎么样，要打个导管进去通一通血管，这光讲就吓死人了啊！要把这边打开来啊，把管子弄进去。我爸一听到差点昏倒，他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开刀，打日本鬼子都不怕，可一听医生说要开刀，那八十多岁开刀，等一下一开下去没命怎么办？嘿，这什么时候来了，我的机会来了，时机到了啊！所以我几乎都在外面传道，跟人家传半天，家里不敢传。可是做儿子总是要去怎么样，去看望看望爸爸。所以在医院我特地回来去看，你说有没有世界上这么巧的事情，一个病房四个人，我爸一个，其他三个都信耶稣了。请问这谁安排的啊，院长都安排不了，哪个院长安排说信耶稣到那间，没有。 我一去啊，我还没为我老爸祷告，三个这个病号都听说我为病人祷告，全来找我了。有一个墨西哥一家全部排在那里等我按手祷告，一个厦门的得癌症的一祷告，整个病床震动在那里，我爸都看在眼里，我心里更清楚了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今天我不传福音还什么时候传呢？这么好的机会上帝给我安排的，我还傻乎乎的呀。所以我就跑到我爸旁边，我说爸你都看到啊，人家更不认识我啊，都找我给他祷告，相信耶稣医治你。我说耶稣一样能够医治你，我更会为你祷告，我是你儿子啊，我更想为你祷告，我当然希望你好起来，但是你必须要认罪。哇，我最怕说出的话居然说出来了，我说这下死了。没想到我一说完这句话，时候对就不一样，我爸马上低下头来自己认罪祷告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那天你都不敢相信我怎么样出医院的，哇，大笑在那里，欢呼在那里，人家以为我病好了，哈利路亚。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上帝给我安排？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要把握时机，这时机一过啊就不容易啊。所以人在什么时候容易信耶稣啊？走投无路了，遇到患难遇到危险了，这是什么时机啊？传福音最好的时机。阿们。我这个人无恐天下不乱，越乱越好，你越惨越好，我才有机会，哈利路亚。啊，这样讲起来好像不太那个啊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子。如果大家都很顺利，大家都风光光的，那我们这种就没饭吃了，哈利路亚。这三年上帝叫我躲起来，什么等灾难过去，神给我们明显话，叫哈巴谷树不无桃树不结果啊，这个是牛羊都没了，我只有躲在那里，好像当时伊利亚躲在洞里，乌鸦叼饼养活我，我三年神迹过来，可是我啥都不做，我哪也不能去啊，我只好等啊，等天下大乱，乱不乱？够乱了，差不多我该出来了，哈利路亚。就是越乱越好，什么时候啊？末世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什么时候时机啊？末世到了，传福音最好的时机啊。耶稣怎么说啊？门徒问他，马太福音啊第24章，耶稣门徒问他说，你要来的时候啊，末世有什么征兆呢？有什么预象啊，预兆呢？其中我只念一点就好了。第七节怎么说啊？耶稣说啊，那时候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有什么饥荒地震。请问这句话写不写实啊？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啊，所以你看见这时候你就知道。但是耶稣应许说，在这个时候天国的福音14节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当这些事情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该传福音了，然后耶稣就回来。阿们。我有幸活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啊。所以国要攻打国，现在有没有国打攻打国啊？最近的莫名其妙，以前不会打的现在打起来了。这乌克兰跟苏联关我什么事啊？关美国什么事？关欧洲什么事？这些打起来大家都气冲冲的，火上加油，不打不气，越打越气。我有时候想想莫名其妙，这三年有点怪事发生，就大家脾气都不太好，包括我。为什么？闷太久了，天天闷在家里面啊，然后这个限制那个限制，还戴口罩，差点呼吸不过来，真想找个人出口气。有没有这回事啊？平常不吵架，这时候都吵起来啊！倒霉我们华人，我们旧金山很多华人就被人家莫名其妙揍一把，老人家在加拿大都被黑人打，为什么？你们中国人搞的这个疫情，气死我了！找中国人发气，关他屁事，更不认识。我一次差点一个黑人要骂我，要跟我打架，我赶快跑。我不认识你干嘛呀？ 很多就这样子，民攻打民啊，就莫名其妙，这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就开始发怨气了，啊，夫妻吵架了，同工吵架了，都有的呀，看不顺眼都打的。你看现在这苏联跟乌克兰就为那么一点事，多少人遭殃，就两个总统啊看不顺眼，要非要打个死去活来，把我们都拖下水。这搞不下去，这搞下去再严重一点，我告诉你，这疯子，这核子弹马上来了呀！我本来在美国想怎么样都打不到我，人家说了，我第一个核子弹就打你美国，哦，我气死了，美国总统在搞什么？没事去惹一个疯子，到时候飞弹到处乱飞，台湾好不好过啊？对面也有一个疯子。我最近遇到外国人朋友说哪里来，台湾，哦、dangerous， 我说你不要告诉我，我也知道 dangerous， 好在我现在不当兵、哦、要不然当年我都吓死了，不要打的，我第一个投降，打不了的，叫我打我不愿意打，为什么，都自己人嘛，啊，原谅我，有人不爱听我讲的，什么台湾人，就是福建人，我也福建人，一到厦门去干跟台湾一模一样，讲的话一样，吃的东西一样，你自家人还打什么，莫名其妙上外国当，哈利路亚，不是、啊、那是我的国，哎呦，所以啊，现在你说不清的，说实在的，这个现在就是这样，他们不顾人死活，就是要打，就是要闹啊，不闹的天下大乱不行。所以我摩拳擦掌，什么时候来了？时机到了。阿们。以前人家讲保罗这传福音的人是什么人？搅动天下的人。现在仇恨啊这样蔓延的时候，我们传什么福音啊？爱的福音，包容的福音。阿们，解除仇恨，只有耶稣的爱能够啊解除这些仇恨。啊，没有必要啊去争这些。所以啊，感谢主啊，越是在末世啊，你越知道他们需要福音，只有耶稣爱能够消除这些仇恨，要不然人啊都搞得你死我活。阿们。第三个啊，我讲了传福音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圣经上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，他也不是使徒啊，他原来是一个什么，一个弟兄，像我当年一样啊，只是一个弟兄，可是他后来被按立做执事，因为教会事情很多了，所以他也不过是一个啊代职的执事，可是圣经讲他跟啊这个斯提凡一样，都是有信心被圣灵什么充满，和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执事呢，后来却被神大大使用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我要举这个腓力啊做一个例子啊，就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啊使用，在这个末后时代啊啊广传福音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啊讲到时候到，什么时候到呢？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，所以门徒都散去了，包括弟兄姊妹啊信徒都散去。到哪去啊？都四散，门徒四散，到处去传福音，不能聚会了，耶路撒冷没办法聚会，就像这过去三年啊，没有办法实体聚会，像我哪也去不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感谢主啊，我后来发现好多人怎么样都哎传福音，用什么传福音啊？用网络传福音，有没有啊？啊，在网络上聚会，在网络上传福音，可以接触到啊不同的人。所以门徒当时啊，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，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，所以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出去了。啊，第四节，分散人往各处去传道。这时候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，传福音最重要，传谁啊？耶稣基督。啊，不是传这个福利那个福利，有的传福音不知道他传什么。啊，传这个教会，传这个传道人，都不是，传谁啊？传讲基督。可这里众人不但听见了，而且还什么看见了。腓力所行的神迹啊， 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。所以传福音有神迹做见证的、啊、是很好的。我到中国去农村，我不要讲什么高言大志，我讲简单的福音，然后就开始祷告。啊，最容易的，光是人啊被圣灵击倒在地上，好多人从来没见过，就啊，上帝真的在这里，阿们。这不是一般的现象、啊、有人说你推倒，我说你推推看，看你能推倒几个人。阿们。有人说我不好意思倒下去，你倒倒看，这就是神迹啊！没事好端端的人会倒下去。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如果能够行些神迹，人家会害怕。啊，你一讲，哎，他们就信了。啊，所以传福音很厉害，有神迹的见证。啊，我在海南岛有一次，我一般很少公开传福音。我在海南岛一次在农村的大广场传福音。啊，那二十几个年轻人骑着摩托，笑话，搞耶稣的，搞气功的，看我祷告人倒地上，啊，搞气功的。笑了半天，就一个老奶奶出来，八十几岁，驼背的，我当场给她按手，不但倒在地上，起来怎么样？哎呦，驼背好了。我还没有说有没有要信耶稣，这二十几个年轻人全部跪在地上。我说干嘛？我们要信耶稣。哎呦，我说我还没传呢。他不用啊，我们信啊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从小长大看老阿姨啊是这样走路的。我有生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变这样，我怕你耶稣把我这样变这样，吓都吓死啊！所以人家看到了就容易信，所以有神迹啊，就容易让人家信服。所以你看到啊，腓力在这里啊，他行了好多异能，也叫好多病得医治，被附鬼附的也都出来。不但如此。他后来啊有一件事情，26节开始啊讲到他有一个经历。他不是对很多的大众传福音，他是对一个人传福音。有时候一个人信主啊，都可以带全家信主。一个人信主你不知道将来他会怎么样。啊，耶稣为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都宁愿到井旁去跟他传福音。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不能看都多少人。我现在中国聚会都几百人，有一次他们跟我说啊，有一群鬼妇的等我，啊，我说对鬼妇没兴趣，十几个人，啊，大多数都鬼妇的，我说正常人还有点兴趣，我说鬼妇要搞半天，就我上海一个阿姨啊，我的属灵长辈把我骂了一个，哦，你现在出名了，你现在大牧师啊，啊，十几个人就不肯去了，我被骂的实在是了无脸面。啊，老人家骂的是没话讲，哪有这种大医院啊，神的仆人神差你去哪去哪。后来我就去了，离上海不远，在安徽一个城叫做滁州，有没有听过啊？我到滁州去，那天精彩的，我一天就在里面赶鬼啊，里面像动物园，大喊大叫，什么鬼都有。可是你不敢想象啊，我就这十几个人为他们祷告赶鬼，结果这十几个后来是教会主要同工，后来发展到4000人教会。所以你不敢想象，你服侍一个人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所以腓力这时候啊有一个使者啊跟他讲说，腓力啊起来往哪走，往南走，往南走去哪，就是以色列南部，就沙漠啊死海啊。他就叫他往耶路撒冷往南走，那路是旷野啊。起来什么意思啊？时机到啊，就像那天我在床上不肯去吃水饺，圣灵跟我说去啊，起来时候到了，有人等你啊。所以啊去了，所以很重要。可是呢那个地方什么没人，旷野，我去找谁传福音啊？我说上帝带领你真的奇怪，你不把我拆到那几万人的聚会，我拆去不要说连人都找不到，那旷野路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，阿们。你很难讲的啊！我到第一次到监狱去，我也不爱去，里面都是刺龙刺青的，都是大哥小弟，那些人死了活该，叫我去给他们传福音，我懒得理那种人。所以有时候 很难讲神叫你去的地方，想象不到，你以为哇哪个教会邀请我布道大会，到监狱去，面对都是那个不知道身上多少鬼。可我最近听到一个姊妹跟我讲，在台南新化有一个传道人跟他分享一个见证，哎呦我大得安慰。他说有一个姓林的带着神迹奇事能力到监狱来跟我们传福音，我那天信主了，后来我就跟耶稣说有一天我要像他一样传道。哇，没想到我当年在监狱里面带的一个可能罪恶满盈的这个囚犯，哎呀出狱了居然做传道人。所以从来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结果。阿们，当年传给我福音的也不晓得我今天这样子，所以很难讲的。所以腓力亚就去了，所以顺服很重要。阿们啊，神要你去哪去哪，神总是知道的。因为当你出去的时候，像门徒四散，你可以遇到很多你遇不到的人。阿们。所以时机很重要。我当年去中国是最好时机啊，为什么？那时候穷啊，啊，那时候一块美金换十块人民币啊，那时候我一餐美国二十块美金，我可以养中国农村一个传道人一个月传福音，那时候钱管用，那时候传福音怎么传怎么信，那是农村信啊，九十年代八十年代那是福音广传的时候，我站对的时机啊。现在我到农村没人呢，而且农村生活都好了，所以我这几年都很少去农村的，反而去哪里大城市。我以前在骂那有钱人进天国容不容易啊，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，所以我以前不去城里的。后来在西安他们带我去一个大老板的聚会，我真是我以前这些人我理都不理，后来发现这个大老板一个个都不想活了，家里闹得鸡飞狗跳，丈夫有外遇的，儿女不听话的，啊，欠债累累，什么事都有。那天我在那董事长办公室，我一祷告，一个个大老板哭得不像样，啊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哦，原来他们也要福音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就没想到那几个大老板现在那个教会也四五百人了，买了一个大堂。所以啊，时机不一样。我是二十年前我去跟大老板，那时候中国正在开始赚钱，那他们才懒得理我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他发现钱有钱也没办法顾生活了，心灵更需要。所以每个时期啊你要搞清楚，哈利路亚。不料，我喜欢这里讲不料，谁不料？你不料，上帝料不料？上帝他早就预料到，这都是他的安排。阿们。人想不到的，人算不如什么天算，上帝安排，我们叫 divine appointment。 你今天能遇到这个人，你今天能够遇到那个人，你想都不是简单的一件事。像我走到中国各地，好多人若不是上帝我怎么会去那些地方。哎呀林牧师啊，我真是有福啊，我今天遇到你，谁安排的？上帝安排。中文讲一句很有缘分，那是人看，其实谁安排？上帝安排。要不然呢，这里有一个人坐在车上读圣经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是什么？他是这个有大权的太监，是一个古时人的太监啊。我最不想见就太监啊，小李子渣，这看戏看多，这些太监都是欺负人的啊，这人家最讨厌的宦官。哎，这个太监有权有势啊，有钱呢，可是没有人跟他传福音，人家都怕他，一个人孤孤单单就做完礼拜在马车上啊，读了以赛亚书，可读得懂读不懂啊？可慕，可是呢，他在那里读啊，读不懂。圣灵就跟腓力说：“怎么样？去，靠近那个车子。”啊，贴近那个车子。所以有时候传福音啊要主动啊，人家不会主动来请你来跟我传福音好不好？有没有这种事啊？我倒还没遇到过，哈利路亚。什么意思？你要主动去接触那世上的人，看他有需要， 看到他啊正在苦难当中，这是你的机会，你要主动出击啊。所以为什么需要胆子啊？传福音就是要胆子啊，厚脸皮啊。我以前就脸皮太薄啊，传福音万一人家说 no 怎么办啊？算了算了啊，我自从被圣灵充满以后，这脸皮是越来越厚，像牛皮一样。对呀，阿门。你打我也好，你骂我也好，照样跟你传，阿门。所以啊，要主动的出击，尤其看到他在念什么，不是念武侠小说，念圣经啊，念以赛亚书，讲的正是耶稣的那段圣经啊，像耶稣像羊被带到宰杀之地，所以啊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念的明白吗？”我后来我发现，传福音就是，我就是说像瞄准枪一样，不要多，一句话就好，一句话对症下药，你打到人家心里面啊，比你这边讲道啊，在那说教啊，讲个一个钟头都管用。现在最好用什么？微信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不知道你是用微信啊，用 Line， 用 WhatsApp 都。可是我就常劝弟兄姊妹，你跟人家传福音，不要写了一大堆，人家看了就不想看了。你就改一句话，一个经文，只要针对下药，正好打到他心里，这结就开了。阿们。所以有时候我要求上帝给我一句话，到底他需要什么啊？那都不知道多厉害。在洛杉矶一个老板，东北人啊，我那天讲呢，我讲一篇道，就是亚伯兰献以撒啊，跟他一刀两断，这个要舍得把以撒献上。我就讲这个亚伯兰献以撒，就这老板就回去大哭一场，饭店也不开了。第二年拿了一个布袋，里面几万块现金给我，哇，厉害！为什么？我就要献以撒，他就真献。他拼命想赚钱，后来钱赚不到，命快没了。我带他悔改信主了，他钱也不要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一句话讲对了，比你在那里说三道四讲多了啊。我们讲牧师，所以有时候牧师传福音不太管用。为什么？都喜欢说教，长篇大论。我告诉你，我从马太福音跟你讲到最后启示录啊，讲完你差不多会信了，才怪，人家全睡着了。阿们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知道人家需要的时候，不要讲那些不痛不痒，不要讲那些幸灾乐祸，不要讲那些没什么意义的话。他需要安慰，你只要一句话扎到他心里，那就够了，胜过千言万语。有时候你抱抱他就够了，他都知道耶稣爱他。阿们。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也不懂啊，耶稣有时用的办法。有一个姊妹被丈夫虐待，从她爸爸虐待她到丈夫虐待她，不就一辈子被男人虐待，哭在那里到教会来要自杀。后来姊妹们一大堆围着她都不管用，叫我去。我说你们姊妹都不管去，我去有用吗？然后呢，我也跟他讲一大大道理，根本听不进去，就不想活了。后来圣灵教我一招，你看着他。哦，我说姊妹啊，看着我，他看我。完了，下一句话我也不敢讲，这有时候要命，讲出来都是要命的话。圣灵要我说什么？告诉你啊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那时候单身呢，我这样讲，他要嫁给我怎么办？哇，我豁出去了！我说我这话，哎，谁知道？我居然讲这话，说不但要讲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他看了，他看看我，他明白过来，他感受到我的爱。哦，就这样子那么容易啊？早就说了，对呀，啊，所以啊，有时候你想不明白啊，神给你一句话打开了，就像这里这段圣经讲的什么，很简单啊，啊，就是讲耶稣啊，所以他就啊，就问他说一句话，问他说你念什么，你明白吗？有时候你问人家问题，你就知道他心里需要什么，他心里的痛苦是什么啊？你身上哪里痛啊？你最近好不好过啊？ 啊，你那个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脸愁脸愁苦的脸？问一问，有时候一个问题解开了，他的心啊，他就可以跟你分享，他就愿意听你讲。阿妹，所以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钥匙啊，打开人的心门啊。他就说了，那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？圣经啊，是一个需要人解释的这个话语。阿们，圣经需要圣灵的启示，所以以前我刚信的时候我读不懂，所以一些属灵书籍好是因为有人帮你解释，来听到有人给你解释才明白，用人听得懂的话跟他讲。所以有时候最好就把圣经的话啊运用到他生活上啊，能够跟他解释啊，原来是指的啊这个耶稣说的。他就请啊菲利啊这个上了这个车。阿妹，传福音你要去接触他，耶稣做罪人的朋友，你不能高高在上，你不能距离很远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显得爱心，你要跟人家说话，你要跟人家亲近，才能够啊把这个爱传达出去啊。我一直在新疆，我永远忘不了，我跟同工，我培训几十个同工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不但跟汉族传福音，新疆什么人最多？维吾尔族的啊，我一辈子都没有向维吾尔族传福音。我说我不容易，我这么远来啊，几千里外来。我说你们在当地，不要老是向汉族传福音，向维吾尔族传福音。中午我讲完道了，正在吃完饭休息的时候，老师啊，你的机会来了。我说啥事啊？刚好一个流浪的妇女啊，是个维吾尔族的，她是流浪，是要饭的，经过这个聚会门口。他说我们就把他带来了啊，叫你跟他传福音。你不是跟神祷告一个机会来了？我说好啊，带进来啊，我都到我们家门口都送上来了，鱼都上钩了，怎么不钓起来啊？可是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，什么问题？没错，维吾尔族的，没错，流浪女。可是他一进屋子啊，我就要这样，哇，臭气熏天呐、啊！他不几天没洗澡了，我都已经够脏了，他比我还脏还臭。哇，一进屋那味道根本就没办法闻了。请问你传福音要不要张口啊？啊，你带人祷告要不要张开口啊？你不能说我这样给你祷告。啊，最后没办法得豁出去了，就那几分钟忍耐忍耐，哇，死就死吧。哎，我就忍耐他的臭啊，啊，带他信主，最后倒在那里。哎呀，我如果说，哎，别，你站在那里啊，我举手给你祷告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我得按在他身上，停止呼吸啊。要去接近啊，要去贴近那个人。阿们，所以我们传福音啊，不要害怕，在我们里面比他们都大。阿们。有的基督徒我就不懂，整天怕东怕西的，我到诶，是不是在你们温哥华？好像是不是在温哥华？我忘了。主日聚会完了，可能在 Richmond。牧师啊，这家餐馆不能进去。我说为什么？拜偶像的。到隔壁一间，这家很好吃广东菜。对不起啊，牧师也不能进，他拜关公的。我走了一条街，好几家餐馆都不能进，我气坏了，我饿死了。我说中国餐馆哪有不拜偶像？啊，你不进去，我要进去，哪一家最好去哪一家？不是我要怕他，是他要怕我。阿妹，那个木头造的，你怕谁呀？在屋里面比他都大得多。我越讲越气，我刚讲完道还没讲完呢，我就在餐馆里面，我继续讲。他们去叫菜，我在餐馆里面继续讲。我嗓门又大，福州人。啊！后来发现，本来餐馆的中国人吃饭，整个餐馆吵得不像样，最后没人说话，都在听我讲。哈利路亚！啊，原来上帝差我去的餐馆，不是吃个饭，顺便传福音啊！啊，所以啊，感谢主啊！你要去靠近罪人，要不然罪人不会靠近到你身边来，你也得去啊！所以啊，这个腓力啊，就上去了，跟他讲，这是指的耶稣的，跟他传讲。后来啊，正好遇到有水， 这个怎么样，这个啊，太监说你就给我施洗吧。哎，没有见证人，我们说施洗聚会还有人做见证，没有，就他们两个人，牧师给你单独受洗，没有别人，可天使看见就行啊。阿们啊，有人还什么这个受洗班啊，还要排啊，还干嘛啊。我一次去那个老人院啊，带他们信耶稣，有一个植物人一祷告醒过来看着我笑，呵呵，把我吓死，哈利路亚。阿们。可是怎么样，我刚刚传完福音马上受洗，轮不到教会安排，谁知道明天还在不在。那我那天给他们施洗完了，好几个过几天就走了。所以要把握机会，哈利路亚。阿们。该做什么做什么啊。就菲利给他受洗完了，任务达成了啊，菲利就走了。我好喜欢这个，我都没有他这个经验。什么意思啊，主的灵就把菲利怎么样踢走了。我等到今天还没等到我的机会来，我这飞机把我踢走了，哈利路亚。还要过海关，还要查这个证明那个证明的，哎呀多好，像菲利，我讲完道我等一下就回家了，多好呀。感谢神，做完工了就走。阿们。我这个也是这样，我来去匆匆啊，给你们祷告完了，工作果效随着你们啊，我该做的做了，其他你要去做。阿们。我费了半千辛万苦给你祷告，能力降在你身上，不叫你说方言，不叫你哭哭笑笑，不叫你倒在地上睡觉，叫你起来干什么，传福音。阿们。所以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呢要学会了好事。我的题目是什么？靠着圣灵，把握时机，传福音。阿们。啊，不要待在门口一问啊，牧师啊，我都忘了。哈利路亚，很高兴看到你们啊，好多年没见。我最近感慨一件事情，我们大家唱一首诗歌回应。这三年来，好多人过得不容易，我也是一样。你做生意也好，家里有难处也好，有的时候有的亲人都见不上一面啊，每个人都经历不同，很多人经过很大患难。可是为什么神容许我们，包括牧师在内，我们也会有患难？我发现一件事情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去传福音。你若什么都好好，你都不需要主，你去传那个福音，人家会信吗？一定是你自己有需要，主怎么样救了你，怎么样带给你平安喜乐，怎么样无中生有能够提供你一切的需要，你才有得跟人家做见证。若你一切都顺利，你传福音人家不爱听。像我以前在做每个梦，我的梦都快达成了，可是没有人要听我传福音啊，看你那么顺利。可等到我出问题了，等到我自己经历神的拯救了，我才发现不但我需要主，还有好多好多跟我一样的人都需要主。圣经上讲，神怎么安慰了我，我才能够去安慰别人。阿们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历这么大的灾难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了这三年很不容易的日子。如果没有主，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在这里。坦白讲，我那日子一天我都过不下去，我整天跑的人，整天在外面跑的人，居然叫我待在家里，那不如把我杀了。可是呢，却靠着主的恩典啊，让我学会一个能够体会人家的痛苦，能够在自己的经历里面找到主的安慰，主的拯救。主怎么带我过来，他也会带别人过来。阿们。让我们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在我们人生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，是你救了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带我们度过这过去三年这样疫情患难的日子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不容易的时刻，但感谢在我们背重担的时候，你用爱跟我们同担，在痛苦中跟我们一同度过。没有人理解安慰我们的时候，是你安慰了我们，是你爱不将我们隔绝在外。你说你永不离开我们，永不丢弃我们。主啊，在我们传福音告诉他们需要主之前， 让我们自己知道，其实我们更需要你。我们一样软弱，我们一样遭遇患难，我们甚至都不能够来实体聚会，我们更需要是来寻求你，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何等需要这位救主，能够把你的爱带给那同样有需要的人，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。求你安慰每个人的心，求你再次用爱来抚摸我们，来触摸我们心灵深处的伤痛，深处的孤单与需要。我们谢谢你耶稣亲自来服侍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起立，用这个诗歌，我也几十年没唱这个诗歌，所以用这个诗歌来安慰我们每个人的心。人们走过我身旁，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，走向未知路，人生路程几艰难，整日心恐惧，欢笑掩饰心哭泣，耶稣难医治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当美梦破灭之时，他为人开路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何时我们才知，人们需要主。主召我们发真光，现实代对错不分，有何代价线太高，向世上人传福音，当人们背负重担，他以爱同担，只有我们肯传扬永生的真道，人们需要主，你需要主吗？人们需要主，当美梦破灭之时，他为人开路，人们需要主，你听见了吗？人们需要主，何时我们才知，人们需要主。 People need the Lord, People need the Lord, When you have an broken heart, He will open door. People need the Lord.
当哥们走过身旁，他们眼中流出心中空虚和愁烦，走向未知路，人生路曾几艰难，整日心恐惧，欢笑掩饰心哭泣，耶稣难医治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当美梦破灭之时，他为人开路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，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。
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这三年你怎么过，我也不容易，不能够聚会，不能够亲眼看到牧师跟我讲道，不能亲自让牧师按手给我祷告，有的时候孤孤单单一个人在家里，面对的恐惧，面对的孤单，面对将来的无知，找不到安慰的，却蒙着一个口罩，见不到弟兄姊妹的脸，看不到我的牧人在哪里。我这三年我才发现我们何等需要主，哪怕一场聚会，哪怕一个祷告，哪怕一个安慰的话。很多弟兄姊妹经历我都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经历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所以在我们出去传福音之前，我们先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主，我们怎么出去跟人家讲你们需要主？主怎么样安慰我们，好叫我们也能够去安慰那受伤的灵魂，那失丧的人。好不好？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经过什么，但我知道你需要主，你需要主的安慰，你需要主的帮助。所以如果讲的是你这三年是你的需要，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，我没办法跳下去，你走上台上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如果你这三年实在很痛苦，很需要安慰，很难度过，我希望你能够到台前来。